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好，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呢，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哈。我们看一到七节啊，我们看一到七节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，进行毁灭，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这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就甚惧怕。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，如都城一般，比爱城更大，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，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、耶沃王皮兰、拉吉王亚菲亚和伊基伦王底庇，说：“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即便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。”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大家聚集，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前，对着基遍安营，攻打基遍。基遍人就打发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，说：“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的亚摩利人中王都来聚集攻击我们。”于是约书亚和他的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。啊，我们来看这十节哈，这里呢提到。啊，在这次战争当中呢，挑起这场战争的是为首的是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，啊，他首先听到呢，约书亚夺了爱城，然后把爱城毁灭，啊，对他如同耶利哥的王，啊，如同爱城的王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基遍和以色列立了约，基遍人成了以色列人的一部分，啊，所以说圣经呢记载呢，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呢，大概有三位王，圣经有记载，一个是什么？麦基喜德，啊，第二个呢就是这里的亚多尼喜德，还有一个是在士师记里面的亚多尼比色，啊，这是耶路撒冷，在古时的时候，麦基喜德迎接了谁啊？亚伯拉罕，那是个好王，然后这里的这个亚多尼喜德和后边这个亚多尼比色都是恶人啊，都是抵挡神的恶人啊。这就是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的耶路撒冷的三个王，耶路撒冷三个王。第二节说他们呢就非常惧怕，因为即便是一座大城啊，像什么像很多国家的这个京城一样，比爱城大，而里边都是勇士啊。我们上次讲了哈，即便人都是勇士，并不是在世界上那种啊没有能力的人。然后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差人啊，去叫希伯伦王何贤、耶莫王皮兰和拉吉王亚菲亚，还有伊基伦王底庇啊，底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，好嘞，好，看到没有？耶路撒冷王是在这个地方，啊。即便是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即便是在这个地方，机甲在这里，然后啊，他出去敛货人去啊，你看是吧？他敛货的啊，这个红色的就是他敛货的那五个王是吧？希伯伦王啊，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啊，在这里的啊，这一块的这几个，好，回去吧。首先我们看这个往上点，这个希伯伦王何贤啊，何贤就意思是什么？耶和华所追赶的，耶和华所追逼的，这个一看就上来就是就生下来就跟上帝作对的，起人名字都是这样啊，就是上帝逼迫我啊，就是跟上帝作对的啊。然后这个皮兰叫什么？像野驴一样，指的就是像野驴一样没有属灵智慧的人啊，这几个人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到这几个人他能够被挑动起来跟上帝作对，就证明他不是智慧的啊，不是智慧，是被咒诅的。他说：“请到我这来帮助我，我们好去把基遍击杀，因为他和以色列缔结了和平之约啊。”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啊都聚集上去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他们和他们的众军都在基遍安营，要攻打基遍。 即便人就派人到吉甲的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说，不要把你的双手从你的奴仆身上松开啊，求你速速的上我们这里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的亚摩利众王都来聚集攻击我们。在圣经当中呢，这个住山地的亚摩利王都是很强的人啊，住在山地啊，很强。然后约书亚他和他所有的跟随他作战的军兵都从吉甲上去，还有所有大能的勇士。所以啊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当你开始跟随主，当你开始悔改，当你开始离开以前的罪恶的时候，那些仍在罪中的人，就是从前跟你一块作恶的人，他一定会起来逼迫攻击你。彼得前书第四章说过嘛，说在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了啊，因为往日是吧，你看是吧，从今以后不可随从人的情欲，只可随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啊！即便人已经决定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了，他们在这世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路，就唯怪毁谤你们。这不圣经都记载吗？就是这样，就是你悔改了，从前那些罪恶的伙伴他们就不愿意了。所以说以前是罪恶的盟友，都是该灭的迦南人，一同享受什么最终之乐，对吧？但耶稣来了啊，约书亚来了，你就因为天国永生的缘故，为了上面的福分，你就背叛了曾经的罪恶的盟友，你不再和他们为伍了，然后你悔改了，他们就要起来攻打你了。这就是你信主当中的一个事情。所以说当主耶稣啊，来的时候，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来了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去传道了，有人愿意悔改，有人仍旧在罪中，在今天也是这样，这就导致了结局不同。然后呢，这里遭遇了逼迫患难，逼迫患难之后怎么就要求告主，主啊紧紧来帮助我们，说主啊来帮助我们，是吧？然后主必和他的使者啊，就像约书亚和他的勇士一样，起来帮助那些真正悔改的人，帮助即便人嘛，帮助那些跟神立和平之约的人啊，这里你看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啊。说即便你看这里的祷告啊，一个是祷告主啊你不要不管我们，要速速的拯救我们，因为逼迫是很紧迫的，仇敌是很强大的啊。然后约书亚预表耶稣啊和他的天使天兵就立即来到门徒那，是吧？所以说门徒和教会呢，在患难当中要切切求告主，就像初代教会遭逼迫的时候，彼得与雅各被杀，彼得被抓的时候，教会切切的祷告，然后主一定会差遣使者啊帮助教会，就把彼得救出来嘛，是吧？神的使者。所以说这里的事情其实它不仅仅是古时发生的事情，它跟今天的教会生活是一致的。我说是真正的教会生活，得有那种认罪悔改的教会生活啊，是完全一致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到十五节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上坡路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吉大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到亚西加打死他们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，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住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仇敌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。看到这一段哈，看到这一段啊，第八节，约书亚对耶和华说，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已经交在你手中，他们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是吧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 也不丢弃你，这是已经的应许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也预表耶稣，没有一人在耶稣面前能站立得住，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啊。说约书亚就从整夜从基甲上去，然后猛然降临的，忽然，这是降临的意思啊，注意这个词哈，约书亚降临，耶稣降临。其实呢，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事情，就这个第十章和下边的十一章分别记载了两次非常大的战争。第十章这里跟五王征战，跟全地征战，到十一章的时候跟夏所王和他的全军征战。夏所王是什么？诸王之首啊。也就是说这一章和下一章都在强调约书亚，实际上约书亚所预表的耶稣和跟随他的军兵忽然降临，就像启示录一样，启示录两次提到耶稣，启示录你看哈，启示录有两次提到主忽然来到，然后在末日头审判仇敌，审判那些要聚集起来攻击他和他的门徒的人啊，你看攻击那蒙爱的城是吧，把他们完全毁灭。两次约书亚降临，在启示录的时候有两次记载关于耶稣在末日降临的时候，这里是一样的。你看启示录十九章，骑白马的来了，然后有天使天君跟着他，然后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开始击杀列国，是吧？然后那些鸟类吃这些君王的肉啊，其余的都被杀了，是吧？然后约书亚第十七章，约书亚和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忽然前来打败，都是忽然降临。你看夏所王和他的全军，夏所王是诸王之首，是吧？如同海沙，诸王聚合嘛。你看这个启示录二十章，一千年完后，那撒旦从地上迷惑地上的列国啊，遍满了全地，要围住蒙爱的圣城，就从天降火烧灭他们。其实这里的两次跟启示录那两次记载耶稣的降临，耶稣的末日审判是一样的。而且呢，你往下，所以说在幕后的时候呢，世上的众王一切的仇敌聚集起来攻打主和主的教会，主必忽然降临毁灭他们，非常有意思哈。这一章完事了，是下一章，下一章完事了，你要往后是什么？约书亚给以色列人分地。启示录的时候，最后末日审判完说什么？圣徒开赛，新圣城耶路撒冷分到永恒的产业。其实这就是约书亚记整个的内容，是吧？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末日审判，到后边就是什么？在新天新地，得胜的人一人可以有永恒的产业，所以你往后全是分地的，是吧？你看往后看啊，是吧？谁谁分什么，谁谁分什么，对吧？基本就是这样。这就是说整个约书亚记是耶稣和教会所有事情的一个预表，对吧？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，然后到什么新天新地，不就是吗？开始的时候耶稣第一次来，人不接受耶稣和他的门徒，就像一开始这些人都抵挡，后来什么末日审判，末日审判完后是什么新天新地的产业，这就是整个约书亚记啊。所以说圣经它从过去从旧约到新约它完全是连贯的，它都在讲一件事情，耶稣第一次再来，耶稣第一次来，耶稣第二次来，以及什么新天新地的永恒产业啊。这就是整本圣经啊，整本圣经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仇敌混乱啊，说约书亚就在基甸杀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击杀，击杀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击杀，在伯和伦上坡追赶他们，他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又到马基大。看一下这个图哈，这是伯和伦哈，在这打着伯和伦分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，有上坡有下坡，打完之后都往下坡跑，是吧？上伯和伦和下伯和伦，然后他们就往这个亚西加和马基大这个地方去跑啊。往后看一下，我来看，伯和伦哈， 伯克伦是洞穴之家的意思。上伯克伦呢在伊法莲山上，下伯克伦呢在低于上伯克伦800英尺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亚西加，亚西加是什么意思啊？亚西加是一个防城，底下有很多的洞穴可以逃啊。马西大呢是一个要塞，一个坚固城，这些人打不过了，要往这地方跑，要么钻洞里去，要么想躲到这个坚固城墙里去，是吧？所以讲他们在伯克伦斜坡下坡以色列面前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抛下了极大的这个石头砸在他们身上。从伯克伦到亚西加中间这段路他们就死了，他们因着冰雹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有冰雹吗？是为了不让一个人逃掉，因为逃到亚西加就要钻到那洞里去了，逃到马其大就要躲到坚固城里去了，所以一个都不能跑啊！从天上降那些极大的冰雹啊，把他们都活活砸死。说这场战争是上帝胜的，因为以色列人用刀杀的总体来说是很少的，因为多数人是死于上帝的手，在那跑着跑到天上掉石头来了，砸死了啊、嗯！那时约书亚对耶和华说，就祷告，就是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面前的那日，他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样祷告说：日头啊，要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要停在亚亚伦谷。看一下图，基遍在这里，亚亚伦谷。在这里看到吧，然后这一块白的是吧，这一块呢这个就不动了然后整个这一块都是照亮的，这一块啊，好，
亚伦谷啊，耶路撒冷西北的山谷，在基遍和基色城中间。你往下看一下，再看一下
亚伦谷在这个基遍和基色，基色是什么？后边有个叫基色王荷兰啊，那个这个人也不知好歹，他看到这个神迹，他还是得帮着这个仇敌去打以色列人。比如说这里是基色，这是基遍，基遍人能看到这个神迹，基色人也能看到啊，好，回去吧。
于是日头既然不动，月亮势力就像奴隶一样，这个日头和月亮都不动了，只等到国民向仇敌报仇。这是审判的日子，报仇嘛，是上帝的子民向仇敌报仇的日子。为了确保这场审判能够彻底执行，不让一个逃掉，所以说月亮和日头停住了，照亮一点，让他无处可逃啊。说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亚撒尔书呢，在圣经当中两次提到，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下，大卫作歌悼念扫罗和约拿丹的时候，是吧？然后那个歌叫公歌，写在亚撒尔书上。另外一个就在这里，亚撒尔书的意思就是正直人的书啊，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的人啊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正直看人就必欢喜，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。所以说亚撒尔书包括这里这个月亮停住日头止住的事件，都是上帝向正直人所行的神迹啊。因为这日耶和华是为以色列征战，为谁征战？以色列是什么？就是心里正直的，在基督里边心里正直的。而且这个神迹是前所未有的，这个奇妙的神迹是为正直人显出的，为约书亚和他的跟随者显出，也为基遍人显出。所有在基督里边心灵正直的人，追求永生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，都有这样的神迹领导他们。说日头在半空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又有一日之久。说在这日之前和他之后，没祷告之后，没再有这样的神迹，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为正直人征战。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，这句话14节有，到42节还有，贯穿这场战争始终。这场战争为什么胜利？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， 因为耶和华为正直人征战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啊，神听义人的祷告。所以说主为他的圣徒征战，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为义人征战，是因为这些人有着遵守上帝命令的心智，有着追求天国永生的心智，有着敬畏神的心智，他们遵着上帝的命令要把这些仇敌进行毁灭，一个不剩。所以上帝就帮助他们进行毁灭，一个不剩。有人说圣经有些话那行不通的，到今天就不效了。不是的，你尽心尽意遵守，上帝就能给你能力让你守住，你不想遵守也就没有能力去守住啊。所以说这个神迹呢，就是让日头止住，照亮一点，免得仇敌逃走。所以主在关键时刻会帮助什么人呢？那些竭力遵守他命令的人啊，让你完成一个看得难但是确实能上帝能让你完成的工作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神迹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也为基遍人征战。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为基遍人征战，是吧？上帝为门徒征战，门徒为弟兄征战。所以这场战争显受的大大的神迹，也让基遍人这些愿意全心跟随主的人看到主能为他们做什么。主让他们看到上帝能在出埃及的时候给以色列人行神迹，能在约旦河两岸给以色列人行神迹，也能给他们这些人行神迹，因为这场战争是为他们打的，对吧？他们从前从圣经当中听到过这些事情，但是今天让他们亲眼看见。所以说神迹奇事会伴随着那些真正相信的人，从古到今到以后都是一样。十五节，然后约书亚和他的全军随着以色列人返回到基甲营中。然后你注意这里哈，这第十章它是怎么分的呢？你会发现它的战争分不止一次，是吧？然后第一次胜利了，返回到基甲营中，往下翻。然后到这里返回到马基亚营中，是吧？然后再往下，这个箭头。好，是吧？然后返回到马基亚营中。再往下，然后返回到利拿，是吧？在利拿扎营，最后啊，拉到最后，最后又回到基甲。啊，你打开这个图看一下。这场战争是分次序打的，一开始是打这里，后来又打到这，打到这，然后又回去，你看是吧？后来到全地，从这一个点爆发，然后再往外扩，最后扩到整个迦南的这个全境这个地方。啊，迦南的全境这个地方，跑回去。到这个时候呢，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了，回到营中。然后看16-21节，那武王逃跑，藏在马吉大洞中。有人告诉约书亚说，那武王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吉大洞中。约书亚说，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，派人看守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了，直到他们将他们灭尽，其余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，众百姓就安然回到马吉大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绕舌。我来看这里啊，但那五个王逃走了，他们被隐藏在马吉大的洞里啊。一般战败的时候肯定是头先逃跑，其他人在后边殿后啊。所以这五个人跑了，而且呢他们躲到那个要塞里去了啊，其他呢被砸死了啊。然后这个事儿让约书亚知道了，说五个王已经找到了，他们被隐藏在马吉大的洞里，还是没逃了啊。最后上帝呢一个口都不给他留，这五个联合起来攻打约书亚和上帝子民全军的首领，在藏身之处被曹盗，因为无法逃脱审判啊。这个事是他们挑起的啊，他们不能逃脱审判。 然后约书亚说你们要用大石头封住洞口，派他到那里，要谨慎的看守他们。啊，这里呢，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权柄，他们属于魔鬼，他们给自己找到藏身之处，反倒成了他们的牢笼。这里像不像彼得书信说的，犹大书信说的，说把这些魔鬼捆锁起来，等候大日的审判，现在暂时不杀他们，留起来，啊，是吧？等候大日的审判，等到灭绝之后再审判嘛，是不是？然后你们却不可停留，像不像其中所说的，这个撒旦被关起来，等到一千年之后放出来，是不是？就这样，你们却不可停留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从后面击杀他们，不容他们进入自己的城邑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然后甚至是这样，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完成对他们一个很大的击杀的时候，直到当他们灭境的时候，他们当中那些得以逃脱的渔民就刨进了那些要塞和保障，然后所有民从民中返回进入营中，到马吉大约书亚那里，在平安中，在平安中哈，然后没有人向以色列的后裔去磨砺自己的舌头。耶稣的末日审判肯定不会有漏洞，但这里呢是预表耶稣的末日审判，同时呢这里有人逃脱出去啊，其实呢也是给这人一个机会啊，不悔改最后还是要完全毁灭啊。然后说没有人敢向以色列的后裔磨自己的舌头，当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，所有人就像狗一样，他不敢跟你向伸舌头睡觉，是吧？是吧？在出埃及里边说狗都不敢咬舌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神在身上有权柄啊。到此呢，第二段战争结束，以色列人回到马吉大的营中，然后重整，接下来继续下面的战争啊。我看22节到27节，约书亚说：“打开洞口，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，领到我面前。”众人就这样行，将那五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从洞里带出来，领到约书亚面前。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，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：“你们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。”他们就进前来，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。约书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对待你们所攻打的一切仇敌。”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，挂在五棵树上，他们的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。日头要落的时候，约书亚一吩咐，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他们藏过的石头里，把那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，直存到今日。啊，22节，约书亚说：“打开洞口，把那五个王带到我面前，从洞里。”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哈，一个王到远方德国回来之后说什么？至于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出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，是吧？是不是预表耶稣？啊，就是耶稣的审判，约书亚的审判，预表耶稣的审判。然后他们如此执行，把这五个王啊拉出来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。然后甚至是这样，不光有杀之前还有羞辱。当他们把武王带到约书亚那里的时候，约书亚召集以色列众人来，和那些与他同军的军长说：“进前来，把你们的脚踏在这五个王的脖子上。”他们进前来，把脚踏在他们的脖子上。这个就叫什么？完全的得胜。啊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啊。约书亚和那跟随约书亚的人得胜，今天真正的门徒会与耶稣一同得胜啊。靠着主把仇敌践踏在脚下，耶稣说你们要踹在狮子和鸠蛇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，这些领袖就是少壮狮子和大蛇。赐平安的神快要把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上帝会把仇敌践踏到真正的门徒脚下，践踏到我们脚下啊！他打退了他的敌人，叫他们永远的蒙羞，不光审判你，不光杀了你，还要让在众人面前 被踩着脖子，这叫什么？永远的蒙羞。
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要刚强壮胆，因为耶和华必像这样对待你们所攻打的你们一切的仇敌。
啊，这约瑟在为他的跟随者壮胆。今天说耶稣为我们增加信心，使我们在打以后的战争的时候不至于惧怕，啊，不至于惧怕。耶稣不说吗？我赐给你们一切权柄，该践踏蛇和蝎和蝎子，必不有人能害你们，是吧？手能拿蛇，蛇有毒物也不致伤害，啊。26节，随后约书亚击杀他们，杀死他们，把他们挂在五棵树上，他们就被挂在树上直到日落。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一吩咐人家把他们取下来，这就按照摩西律法。我们上次讲过这里的应用啊，这里的应用，把他们丢在曾经藏的那个洞里，用极大的石头放在洞里，直到今日。这个呢，要作为一个永远被唾弃、被咒诅、永远蒙羞的一个证据。还有谁被如此对待？雅各，是吧？堆一堆石头，这就是永远蒙羞的意思。抵挡上帝的，在教会里作恶的，永远蒙羞。看到没有？后边对这些王也是，永远蒙羞，啊，永远蒙羞。我们看28:33节，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吉大，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和王，将其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马吉大王，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吉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，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约书亚攻打这城，用刀杀了城中一切人口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利拿王，也像从前对待耶利哥王一样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，对着拉吉安营，攻打这城。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第二天，约书亚就夺了拉吉，用刀击杀城中一切人口，是照他向利拿所一切所行的。那时，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，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啊，我们来看这里。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吉大，把他和他的王击杀在刀口下，把他和他里面一切的人口完全毁灭现象，就是 当灭的意思啊，或者说就是说什么呢，涌现的意思，没有留下余民啊。他对待马吉大王就是这里像对待耶利哥王一样啊，也说他的罪跟耶利哥王一样。约书亚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从马吉大到利拿，跟利拿打仗。马吉大往下，你看这边下到利拿是吧，再到拉吉。好，点说耶和华将他和他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约书亚把他击杀在刀口，他和他里面人上一切的人口没有留下余民。他对待他的王像从前对待耶利哥王，就是说他跟耶利哥的罪恶是一样的。利拿啊，利拿就是铺过的道路。这个利拿王呢，他也拒绝归顺，也拒绝跟以色列人讲和，也拒绝接待耶稣和耶稣的门徒。今天来说是拒绝 接受主的真道和主的传道者，真正的门徒。那么结局就是毁灭。所以圣经对他的定义和审判就是跟耶利哥一样，要完全毁灭，献上一个不留。然后约书亚和所有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从利拿到拉吉，对着他安营攻打他。还是哈，为什么能打赢呢？跟上面一样，耶和华把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啊，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手中。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他，把他和他的所有人都击杀在刀口下，照着他向利拿所行的啊，这是模仿利拿，模仿利拿不就模仿耶利哥吗？对吧？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，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，直到不给他留下余民。看这里， 在这里打呢，这个人吃饱了撑的就过来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人他看到日头停在畸变，月亮留在亚伦谷，他还是过来。他看到这一路上又是冰雹砸死砸死仇敌，他还是过来。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人嘛？看过神迹，是吧？也知道上帝站在谁那边。他竟然，哎，根本不关他的事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么远，他还要过来。所以这个人灭亡是活该。荷兰的意思就是高高升起的意思，宠能嘛，他宠能嘛，自以为大嘛，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看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能力啊，看到亚伦谷的神迹，却含起帮助耶和华的仇敌，所以他一定要被毁灭，对不对？你不帮助上帝，你帮助上帝的仇敌，你帮不帮助传真道，你帮助那些传假道，那些作恶的，你还接待他，那你被毁灭，那是你自应得的啊。我们看34-39，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，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，当日就夺了城，用刀击杀城中的人。那日约书亚将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是照着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去攻打这城，就夺了西伯伦和属西伯伦的诸城邑，将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，并那些城邑的中的人口都击杀了，没有留下一个。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，把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，就夺了底壁和守底壁的城邑，又擒获底壁的王，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，没有留下一个。他带底壁和底壁的王，如同从前带西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的王一样。我们来看这里这个图，然后沿着这条线继续啊，打完拉提，打伊金伦，打西伯伦，再往下打底壁。来，我上，再点个头。然后你会发现，这里就开启了另外一场战争，是吧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往下，是吧？开启另外一场战争，啊，拉吉和伊金伦他的王已经死了，西伯伦王已经毁灭了，这里就是毁灭他们的城，对吧？毁灭他们的城，这个底壁也拒绝和以色列人讲和。看到这些还不出来投降，然后呢，从拉吉到伊基伦啊，伊基伦王啊，那武王已经被灭了，然后夺了伊基伦，也是照着拉吉所行，照着拉吉所行就是照着像耶利哥所行的，全部毁灭线上一个不留，是吧？36节，从伊基伦上西伯伦夺了他，也是全部杀灭一个不留，照着像伊基伦，照着像伊基伦就是照着像什么耶利哥。38节，然后转回底壁攻打他，也是把对待他跟对待西伯伦一样，对待西伯伦就跟对待耶利哥城一样，完全毁灭一个不留，像耶利哥那样。所以说你看，在这场战争当中对待这些仇敌都是完全毁灭，永久毁灭一个不留，就预指末后的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一个仇敌都不会逃脱啊。所以说在这里约书亚毁灭这些仇敌都是照着毁灭耶利哥的城，这就是末日的审判，硫磺火湖的审判，看到吧？一个不留进行杀灭。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接待他的，就不与那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除了拉合和畸变人，这些都叫什么？不顺从的人啊。这些灭亡的人啊，被完全毁灭有一个特点，就耶稣说的，听见真道看到神迹拒绝悔改。约翰随着一路到你们这来，你们却不信他，税吏和娼妓倒信他，你们后来看见了仍然不去信他，当人子来了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所以说这样的人的结局就是全然灭亡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神迹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耶稣就宣告了他们的结局要比索多玛和摩拉还要惨啊。所有听过真道看过神迹还不悔改的人， 到审判之日的结局都是这样。我们看40到43，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，就是山地、南地、高原、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凡有气息的都进行毁灭，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所吩咐的。约书亚就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直到加萨，又到歌山全地，直到基遍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，并夺了他们的地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，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。看着图，好，稍微放大一点点。这里呢，就进入这阶段的战争，看到没有？打完底壁之后，这是南地，还有什么？歌山地。往上拖，然后到最后又往下，看到到什么？加里斯巴尼亚那个地方，这出埃及记的时候经常讲的地方，然后直攻到加萨。上面是这一块，这边是南部的整个全地啊。下一张是上面往最北头那里啊。四十节，耶稣亚击杀了全地，山巅啊，山巅就是山顶的意思，山顶啊都没有逃掉。南地，南部的旷野，还有这个雪菲拉，就是低地的意思，还有什么山根，山的根处，就是连个缝都没有逃掉，就像扫地一样，每个角落都扫干净了。众王所有的人都傻了，没有渔民，以喘气的都完全毁灭，就完全毁灭现场的意思。这是照着什么神的命令。耶稣到幕后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审判。约书亚击杀他们，从加底斯巴尼亚直到加萨，从以及歌山全地直到基遍，这些众王和他们的土地，约书亚一次攻取了，
一日之间攻取
啊，一次性攻取，一次性灭绝，一次性审判，这就是末日的审判。这句话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，这句话是从这里贯穿始终的，从这场战争开始到这场战争结束，因为耶和华为义人征战，为真以色列征战。然后约书亚和跟随他的以色列全军返回，回到基甲的营中啊，然后就得以平安。所以说这里呢，就是你可以说启示录当中关于末日审判的第一个意象，下一章是关于第二个意象啊，之后就是分地，新天新地的产业。所以说整个一日之间，你很难想象一日之间能 一日之间这么大范围的一场战争，
只有上帝在末日审判可以做到。这里是一场预表啊，这就是这一场战争，也是审判。所有抵挡的、不悔改的，最终就是审判。遍及角角落落，一个不剩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